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唐月。我们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接下来就有请陈老师。陈老师好，欢迎您。
哎，唐月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刚才我们播了一个广告啊，就是希望之声啊组织大家到台湾游。那这件事让我想到了什么呢？最近有一个台湾人啊，去台湾掀起了一阵台湾旋风，真的是非常的惹人注目。陈老师应该能猜到这个人是谁吧？
哎，对，这个人跟台湾这个有美食之称、美食中的美食的地方还挺有渊源的。
他是黄仁勋，是生在台湾，好像是吧？
是，好像是5岁的时候去的泰国，然后因为泰国之后就搬到美国去了。但是他的父母当时，某些原因并没有跟随他们去哈，就是把他放到那个肯塔基州他舅舅家去投靠他舅舅，但是呢，又住在那个住宿学校里头。
哎，有一个事儿很有意思哈，陈老师，你看他本身。如果是台湾人，那他后来去泰国短暂的停留，然后又来美国求学，在这里打工，可以说他的学校教育基本上是在美国这边开始的。可是你能够感受到他骨子里面的那种华人的那种血统哈，这个现象很有意思。他还保留了这个民族你感觉传承的一些东西在里面。
对，我觉得呢，当然啊，跟家庭父母的教育肯定是有关系的哈。父母他肯定是爱自己成长的地方，然后因为台湾基本上它还是这个近代华人的居住环境当中可能是民主制度的这个萌芽的比较早，也实现的比较早的地方，所以基本上拥有这样子的环境的人都是会挺珍惜的。他当然也会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记得这些有意思的事情，也很珍贵的事情哈。如果生活的环境不好，你希望你的孩子能够记得这些印象吗？当然不可能。所以我相信很多的台湾人，不管他的孩子就是因什么样的原因到台湾以外的其他地方去工作去学习，基本上台湾的父母是挺普遍的，都会让他们记得台湾是他的根。
而且黄仁勋这次回台的话，他也一再表示跟全世界表达台湾的重要性，这也让台湾人感到非常的骄傲。所以今天陈老师，我们就请您来谈一谈，就算是黄仁勋这样的一个现象吧，或者是说透过他的成功啊，您从教育专家的角度来给我们也分析一下，看看让我们听众啊、家长啊，我们能够学到一点什么。
是，我觉得呢，像他的早期的这种经历可能很多人都有哈，也不见得说他是台湾人的孩子才有比较特殊的经历哈，就是这种小留学生的这种经历，我相信从中国出来的也很多，台湾其他的孩子也很多有类似的经验哈。那当然所谓的成功啊，就像黄先生他自己说的，并不是你赚了多少钱，而是你为多少人创造了成功的舞台，我觉得这个是很不一样的一个概念哈。我还记得这个也是我被冲击的概念，因为我们在这样的家庭也好，这样的这个学校环境也好，长大的过程我们是不断的有那样的环境耳提面命的哈，就是都会听到一些类似的提醒。就你的成功并不在于你赚多少钱，而是你能够服务多少人。但是呢，我刚才说我被冲击，就是因为我到了美国之后，我遇到了一些从中国出来的精英。当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提到说啊，成功是这样的，他们非常惊讶。他说他们从小被教育的，就在中共这个政权底下被教育的是，成功是你打败了多少人。这个我也挺冲击的。
确实是，但是陈老师，我倒是想了解一下啊，因为像我这一代人，那我们在大陆受到的教育， 虽然没有说公开的堂而皇之的说你成功就是打败了多少人，但是也是说你在竞争当中你脱颖而出了，那就是成功嘛。那当然，我是觉得是真的是缺少了那一环节，说你真的要服务于多少人，你让多少人更加的开心，带给别人多少的幸福，那才是你真正的成功。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我没有 get 到的。我不知道别的我的同学或者是我们同年龄的人，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啊，参与我们的讨论。如果您是大陆人或者是台湾人，把您所感受到的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那我想问的陈老师，就是说您的那个年龄在台湾，很传统的那种教育哈，让大家服务于别人。如果再过30年之后，现在的台湾，那家长对下一代从小的那种教育还是这样吗？还是说也会有那么一点点时过境迁呢？
哦，我觉得时过境迁的这个色彩并不太多啊，因为基本上，我觉得因为台湾的面积小啊，它有它的这个限制，但是就是土地上的限制哈，但是基本上呢，也因为它面积小，所以它更能够保留它该保留的东西。你看那个前两天才过了端午节嘛哈。你看啊，大家在那个群里面哈，泼来泼去的，就是回家包粽子哈。然后讲的就是说，怎么样能够，因为一旦回家包粽子，很多家里面的一二三代就基本上都会聚集在一起嘛。那他们谈的并不是，对，他们谈的并不是我打败了多少人。我赚多少钱？他们谈的大部分是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他们跟朋友之间这种美好的东西。那我也过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端午节。
可以分享一下吗，陈老师？
是我到了台南，那因为那个是我中学的地方，成长的地方。我们在那边，我还记得我进台南女中的第一天，进入校门口。然后它有一个很长的那个布告的那个布告栏哈，但是它像个走廊一样很长。它的第一个海报贴的就是，今日你以男女为荣，明日男女以你为荣。
就是
以
男
你为
女是
荣并
台南女中的意思，是
对
吧？
对对，台南女中的意思，并不代表你打败了多少人，赚了多少钱，而是你为这个世间创造了多少的温暖。服务了多少人？学校是以这样的形
校
式在
训啊，
鼓
像
励
是
你，对对，所以这有点像是校训一样，这样。然后呢，这不是说说而已哈。第二个很震撼你的地方就是，因为当天是开学第一天嘛，所以所有的人他都需要去看自己被安排在一年级班，对吧？要不然你待会儿排队，你都不知道去哪里排。然后大家都非常的，因为时间是有限的，然后每个人呢也急着说找到自己的位置哈，然后去排这样。那我自己的个性，我一向是不跟人争、不跟人抢的，我就是站在最后面看着大家都弄完了，我就最后一个去看，然后最后一个去排队的那个。但是心里头也走得很从容。但是让我非常震撼的是，当时的那个孟校长，他已经年迈过世了哈。但是这位孟校长呢，他来自于中国山东，他当时是跟国民党退到台湾来的。啊，我永远记得他永远穿的就是那个旗袍，然后告诉我们说，我记得他上台对我们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成为一个温文儒雅的淑女。
哇哦，好传统的教育啊！
对，他说刚才他非常的震惊，而且非常的失望。说我们这一群这个在当年了哈，在当年是这么说的，就是台湾南部7县市的第一女子中学哈，就是所谓第一志愿，就是最会念书考试的这一群女孩子，进了台南女中以后，她发现没有看到淑女，她看到的是暴民。
哦，天哪！看
我
来
永
那
远
个
记
时
得
候
这
的
件事
情
情，
形也不是太美妙哈，这
就
就
是
是
因为大
教育
家
要
很
发挥作
急，
用了。
对她因为非常急。急着要去排队，急着要去看到自己被安排在第几班，所以大家抢着去看那个位置，然后看完了赶紧跑，这样。也就是在这个过程里头，这些孩子不过15岁嘛，哈， 他们在这个联考过后的这个期间里头大概忘了、你怎么样更大格局的去为别人着想，因为在那么紧急的情况之下。但是你看校长他不跟你谈学问，他不跟你谈你未来要考上什么样的好大学，他跟你讲的是你必须当一个淑女而不是一个暴民。
很有意思啊，陈老师，刚才您讲到您又回台南去这个学校，现在看到的学校的校风和您那个时候还差不多吗？还是有变化？
我觉得当然有一些变化哈，因为随着孩子的人数它变少了，一个家庭里面人数变少了，在那个自自而然的环境里面，他当然享受了更多的资源。那这并不是父母的不对哈，而是说你整个大环境的变化，在这个时候父母跟老师他必须拿出更多的案例，更多设计更多的巧思，让孩子在比较没有那么安逸的情况之下能够淬炼出他更好的品格。所以我的今年的端午节呢，就透过我同学跟我先生的同学，两个都是台南很好的医师，就一下车就问了我们一句话，说哎，你们现在肚子饿了吗？你看啊、我们到了这个美食之都的台南，然后同学问你说你肚子饿了吗？你的想象肯定是要赶紧去回味这个故乡的味道，对吧？
对，
其实不是，他说你要不够饿的话，咱们能不能先去听一个讲唱会？
讲唱，这是什么样的活动呢？
就是音乐会，但是音乐会里面的讲的部分可能跟唱的部分它的比重差不多一样。
那您去了吗？他们又看到了什么样的一些讲唱呢？讲到这，陈老师先等一会儿再请您回答。我们需要休息了，咱们广告过后呢再继续。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唐月。我们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为大家打开，欢迎听众朋友参与我们的讨论。好，陈老师，回到您刚才留下的悬念啊，您的端午节听到的去参加的说唱会是吧？
讲唱会，
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讲唱呢？
这是这样，这是两个台南的医师呢，可能是买的或者是租的哈，一个平房，就是比较早期的那种房子，然后有一个院子，院子当中有院子的旁边有一棵树哈，他们把这个地方呢整修完了以后，很朴实的装潢，然后就开了一个书店呢、
卖书。
对，而且是在巷弄里面，很小很小的巷弄里面哈、你想一般的人啊，现在谁看书啊？
这比较少了，而且你又不是在闹市区
对，但是这两位医师非常的年轻，真的很了不起，年轻人呢、很年轻很年轻的医师，他们愿意花钱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不只是这样，他们在那里办的讲唱会呢，就是有一个有一位运动健将，他本来还是一个健身教练，然后他有一个梦想，就是他要成为歌手，可是很不幸的他遭遇了车祸，所以他全身瘫痪，然后只剩脖子以上吧，还能够动这样哈。那但是这两位医师就是医师之一呢，是在这个病人很危急，在这歌手就是未来的歌手很危急的时候，他是在医院救助他的医师啊。那另外医师呢，就是这个救助医师的夫人，他自己也是医师。那这两位医师就帮助了这个病人，完成了他的这个内心很渴望已久的愿望，就是成为一个歌手。
他们的帮助是帮助他在身体的恢复上、健康的提升上去做帮助，还是说也帮助他去培训他的训练他的演唱？
对，然后就是利用这个书店前面的一个厅，然后招来了很多很多的医师朋友一起来听他的演唱会、叫做讲唱会，因为他是讲的部分也挺多的，讲他的感悟啊，讲他的过程啊，讲他为什么要写这首歌啊，很多的东西。然后他们的团里头还有一个人说 他是个艺术家哈，然后呢，说他有一天整理家里头的时候，就看到了一张尘封已久的 X 光片子，就是一个肺部的 X 光片子啊，那是他多年前跑到一个医院里头，因为可能咳嗽的关系，他就到医院去检查，然后医院给他拍了一张这样的 X 光片子，然后医师给他做了一些分析之后，可能开了一些怎么治疗的方案哈，但这件事情很久了，他也忘了。可是突然的，就他们这个演唱团里面的其中一个人，突然他就想起来这么一件事情，他开始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就
什么
是他
事？
拿了自己的 X 光片子，因为他这个 X 光片子的生理结构，这个是他不懂的，但是他自己的人生内在里面有哪一些是负面的思想，哪一些是正面的思想，那可是他自己很清楚的，所以他就在那个 X 光片子的上面。写下来哪一些是他反省自己负面的思想，全写下来；哪些是正面的优点、正面的思想、正面的能量，也把它写下来。然后就把它框在一个白色的框啊，因为大家想到医院基本上都是白袍嘛，哈，白色的框，然后把它挂在那个书局的墙壁上。他用他自己的反省 去做到医师可能靠机器做不到的事情。
这听起来是非常感觉非常温暖的一个画面啊，在那个活动当中，你能够感受
是，
到那种非常鲜活的
对，
人与
那
人之间的互动。
对，这个就是文化的底蕴带给现在科技这个比较发达的这个时代的人一种精神上的，我觉得精神上的充实啊，因为你看哈，从1982年开始以后，陆陆续续啊，基本上每一年可能都会出好几部电影在探讨 AI。啊，跟人之间的关系。那你看，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黄仁勋先生呢，他也是台南的小孩哈，但是他到台湾来也好，他把那个美国的几个科技大佬这个巨头有办法带到台湾来也好，他不只是这个，我倒不觉得他在台湾引起的是旋风哈，我觉得他在台湾引起的是一个全球旋风，台湾是一个核心的地方，还是挺平静的，但是会引起大家很重要的思考，就是科技与人文之间的关系。那你看他本身，他今天之所以成功，他有没有失败过？
哎，我想这个大家也是蛮关心的。对呀，他现在一下子成了名人，他应该是台湾首富了吧，陈老师？
可能都快变成全球首富
全球现在排在十几名，
是。
十几名的位置，身价过千亿。那他的成长倒很有意思，不知道陈老师了不了解一些，可不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二，也给我们大家，让家长哈能够听一听，看看我们能从中汲取一点什么。
对，那个千亿好像已经不足以形容他的身价，现在已经又跳了好几倍了哈。那但是我们看他的这个小留学生，不管他是在美国或其他的地区，哪怕台湾的孩子自己在台湾念书，都很有可能受到很普遍的现象，叫做霸凌。
这倒是，因为你
对，
是少数民族哦，然后你又年龄小，又
是。
形象，亚洲人的形象。
对，然后也不是像那个当年的李小龙带着双节棍去上学，对吧？
那极少了。
对，所以呢，他在就学的时候，在美国就学住那个住宿学校的时候，就当然就有机会被 bully 哈，然后就得到一个对他来讲非常好的工作，
什么样的工作呀？
去扫这个全校的厕所。
哇哦，这可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哈，
对，真
九
是
岁
个
十岁
苦，
的小男生去扫那么多厕所。
对，这是个苦力活哈。但是我想最苦的是应该是别人对他的嘲笑。如果说那个环境说，只有念书第一名的人才能去扫厕所的话，我想那个并不苦吧，没有那么苦吧哈。
可能
对，
你是一个新移民哈，来到一个新环境，感觉
是。
到格外被孤立，甚至有点受欺负了哈。
是，然后有苦没有地方去说哈，因为当时打一通电话回台湾，那个可是贵得不得了的事情。那一通电话可能要走了你一个礼拜，甚至2个礼拜的这个 伙食费
哈，生
活费哦，对对对，所以他那个时候父母很好的一件事情，他自己也一直到现在非常感动而且非常感恩的事情，就是他的父母每个月都会寄大概4卷的那个卡带，就那个录音带。
多少年前的那种录音带、
那种录音带，然后就是告诉他们父母在台湾就是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家里有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继续谜语的跟孩子去诉说哈。那他也一样就是用寄录音带的方式把他在美国的生活然后就寄回去台湾这样。
哎呀，真的是很感人，在这个科技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觉得人和人之间的那种亲情和联系反而是那么的紧密啊，陈老师，和现在有点反差。
对、是，所以呢，我觉得重要不在于它的工具进步到什么，像现在，我相信大概没有人在寄这些录音带，你也很难找到了，对吧？这样子的材料哈，但是呢，你现在的工具非常方便，你甚至用这些社交软件可以免费打电话，无眼佛界的在世界各地跟人通话、但是我们是不是有意识的去保留这些传统的孝道，传统对孩子的慈爱，然后更负责任的让他们学习到怎么样自律，然后怎么样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我觉得这个可不是 AI 就能够代替你做的啊。我想这个是应该是人类非常非常珍贵的一种内在的生活。
所以从您讲的这个例子当中可以感到，他的家长是远程透过这样的这种方式就是传递对他的影响。
是，然后你看啊，他回到台湾以后他不是在这种大饭店用大宴席哈，在宴请这些跟他一起到台湾去的科技巨头啊，也不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在台湾应酬他的这个事业的伙伴哈、他曾经还带了台积电当时的创办人，现在已经92岁的张先生，还有另外一位也是这个科技的巨头林百里先生，他们去逛夜市。
真的呀，几位大佬一起去逛小摊儿，
对，
挺有意思。
是，这一幕让我回忆起来，当年把张忠谋先生请回台湾，当年的政府要员李国鼎先生，他们几位事实上也是在豆浆店的一个早餐就把会开完了，然后呢就是非常诚恳的到美国去把这个张忠谋先生请回台湾来。所以你看真正做事儿的人他不一定要吃燕窝哈，鲍鱼。
是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些例子呢其实是很感动人心的，然后我觉得也是家长跟孩子之间能够好好的去探究什么叫做成功，什么叫做能够帮助你成功的真正的那个核心的力量。
这儿的话陈老师我们再休息一下啊，公布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欢迎听众朋友参与我们的讨论，888-275-1628。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啊。谈到了英伟达的黄仁勋先生引起的台湾旋风这个事件，那陈老师，您说哈，就是华人啊，在海外打工的、生活的、创业的也千千万啊，那像黄仁勋这样的成功的人士，毕竟还是没有那么多，以您的观察，您觉得他究竟汇集了一些什么样的特质在他身上才有今天的成功？除了你刚才说到的一点啊，从小就在学校里扫厕所。看来这是很好的锻炼哦。
没错，扫厕所其实是其实挺重要的，因为它综合了非常多的能力哈，尤其是细节。你知道在东京的帝国大 这个帝国饭店，那是非常非常非常高档的饭店，他的总经理就是从扫厕所的这个女服务员被提拔上去的。
哇，这越的也太跨度很大，
非常非常的大，因为他扫的厕所的水是他自己都敢喝的。
哦，天哪，好夸张。不过陈老师，有的孩子在这种压力下哦，会自暴自弃耶，觉得好沮丧啊，那就扫厕所这种事。可是黄仁勋好像他天生，这是不是天生啊？他身上就有这么一种韧性。
我觉得一部分是天生，但是他那个天生被他给实践了，所以他找出了一条道路，保护了他自己不再被受霸凌，就是把成绩念好，然后还去教别人成功，就在学校里头，教不会念书的，把书念得很好。他再也不用去受到别人对他的霸凌，所以他从那么小的时候他就知道了，他也亲自的去体会到帮助别人成功的一举数得的好处。
哇哦，这有益于，我觉得有益于华人功课好的这个先天优势，当然也会有他个人的努力，对吧？
对，没有错。然后你看啊，也因为他不断的在这样不断的大的挫折里头，他想的就是怎么样去帮助别人成功，找到了保护自己，也成就了别人，然后这个更开创了更好的这个祥和的环境，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尤其是童年这样的一个经验哈，这种美好的经验它其实是深深的刻在人的那个骨子里头的。你有没有发现啊，其实在你的这个职场上，或者是结婚之后的这个家庭里面，真正碰到紧急的事情，或真正碰到一些你措手不及的事情的时候，你的反应大部分都不是书上教你的，大部分都是你小时候学来的那些记忆的东西驱使你用那样的记忆来反应当时发生了这个事情。
所以小的时候所接受的这种，特别是家里面的这种教育和熏陶也是很重要的。
对，没错。所以他也受邀在台湾大学的学生毕业典礼上面就是去致辞哈。那你看他的那个就是很正向的那个个性，他看待什么事情他是都是从很正向这个部分来看待他。其中就有一句话就告诉这些毕业生说，今天是你生命当中到今天为止最成功的一天，因为你将从这里毕业。
哦，是不用再读书了。
对，你知道我在很多很多年前，那个时候也要从学校毕业的时候，大家就在传一幅漫画，这幅漫画是从美国来的哈，就是一对白人的家长去参加孩子的毕业典礼，那还是名校的毕业典礼，然后家长就跟小孩说，现在就是开始，现在就是你的失业的开始，因为你不再是学生。
哦，
你想这两句话有多大的差别？
哦，是失业的开始，倒蛮悲观消极的哦。
嗯，对，因为大学毕业不一定找得到工作啊、哦。也就是他在告诉他的孩子说，你的父母不再提供你经济上的资助啊，如果你再不努力一点的话，那对不起，你就去，你可能就是要去品尝失业的这个生活了。
没错，这很现实。嗯，
是。
那
当然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也就是有他非常多的这个经典之句哈。
嗯，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二，陈老师？
对，比如说
他的人生哲学吧，也
是对、他的，我觉得是他的人生哲学，也是他的这个能够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化的语言跟坚守的原则，就是他的这个指导思想哈。他的公司曾经非常重大的失败过三次，那每一次基本上都快要就是万劫不复的那种感觉，但是他凭借了这几个指导原则哈，比如说他会去正视自己的错误，然后怀着谦卑的心向他人求助，他说因为这样这一切让我们能够重新的站起来。就是说他花了很多的这个时间精力还有团队的力量去走上一条研发某一个领域的东西，可是突然他发现就是花了这么多钱，他还跟日本的一家公司签了约哈， 可是呢，后来他就发现，再继续这样下去，你远远赶不上别人已经出来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他及时停，就及时的停损，然后跟日本公司，就是去很诚恳的告诉他们说，他的建议就是这个东西，可能是不是停止研发啊、然后，但是他们已经研发了好长一段时间了，如果就这样停止，然后这个合同，因为他没有把东西交出来嘛，哈，然后就这样终止了合同，那日本公司照道理是可以不用付钱的。可是如果这样的话，他公司就一定是完蛋了。
对
啊，是啊，结果他就因为他的谦卑的态度，然后让日本的公司愿意付他的这个前面的这个费用，让他的公司避免了倒闭。这样，
所以他是能够面对他的这种失败哈，然后也及时止损，换跑道。
是，而且他很谦卑的向他人求助。他跟日本公司说的时候，他也很诚恳的、很诚实的说：“我希望你能够付前面的钱，要不然我的公司真的要倒了。”
嗯，
对，是。然后呢，他说他们为了 AI 发明了很多的这个产品哈，但是在这个产品里面能够成功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品格。什么样的品格呢？承受痛苦跟苦难。
哇，这来之不易，感觉成功真的来之不易。
对，然后呢，他还说哈，因为这些能够在他公司上班的工程师肯定都是很聪明的人嘛哈，所以他就说，像你们这样最聪明最成功的人，要叫你退一步并不是很容易的，但是战略性的退让牺牲，决定放弃什么，这是成功的核心，甚至是成功的精髓。
嗯，那这也说明他做老板，他的战略和方向还是踏的还算是准的，或者说至少他是及时调整的。
对，然后他当然不是成功就怠惰了，他有句名言叫做奔跑吧，不要缓步徐行哈。他记得啊，不论是追求目标或者是生存自保，都要冲刺。就是你追着食物跑，总比你变成野兽的食物要好吧。
好的，时间的关系，陈老师，我们时间到了。那关于黄仁勋他身上的一些特质，您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总结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和建议？
对，两句话，领导是为了他人营造脱颖而出的舞台，失败不是终点，而是一个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好，非常感谢啊。那这黄仁勋的他的一些格言，或者是他的一些哲学，希望也能够激励到我们大家。谢谢陈老师今天带给我们的分享，咱们就下次节目空中再见了。陈老师再见。
谢谢，再见。